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主与你同在。
恭读圣马尔谷福音。当天晚上，耶稣对门徒说：我们渡海到对岸去吧。他们遂离开群众，就照他在船上的原状带他走了。与他一起的还有别的小船。忽然狂风大作，波浪打进船内，以致小船已满了水。耶稣却在船尾依枕而睡。他们叫醒他，给他说：师父，我们要丧亡了，你不管吗？耶稣醒来，斥责了风，并向海说：不要作声，平定了吧。风就停止了，遂大为平静。耶稣对他们说：为什么你们这样胆怯？你们怎么还没有信德呢？他们非常惊惧，彼此说：这人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上主的圣言。我相信大家已经知道星期天的弥撒当中的圣经选读，我们福音是顺序的，现在是乙年嘛，马尔谷年，我们就顺序的念啊，这样子啊。那我们今天一开始，当天晚上哪一天呢？如果你记得上个星期的福音，耶稣讲完比喻那一天啊，当天晚上啊。然后教会呢，通常在第一篇读经或者旧约选一个跟这个福音有关的。我们今天在福音当中是耶稣平息风浪，我们听见旧约里面天主告诉约伯，是天主掌管这个大海，叫这个水海浪停到岸边就停了，说这个船满了水，但是呢没有淹没，到那边停了不能动。所以耶稣这个图像很清楚，就是可以掌管大自然的一切力量。这个人到底是谁？当然答案我们读者说，天主子就脱口而出，所以我们在答唱咏就唱了，颂谢天主。为什么呢？内容也是提到海，航海者在生活当中，那么海能够在天主的眷顾之下，航海的人不会受到任何的伤害，很简单的。但是当人生活在那个情境当中，像在福音的描述的，在波浪汹涌的时候，小船摆荡不止，几乎要沉的时候，耶稣睡着了。大概是我们常有的一个感受吧，我们在生活上的困难处，特别是不顺心的时候，可能是重病，可能是意外，可能是任何一个我们不喜欢的情况，我们问天主，你到哪里去了？我们常常说好像就感觉不到天主，我们嘴巴说感觉不到天主，其实大概我们心里面已经是不相信天主存在了。我们今天跟各位介绍一下读经一，约伯传。我各位有印象的话，今天是第十二主日，常年期。常年期第五主日，我说过一样的话，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作品，很少被选入星期天的读经。其实有两次，就是乙年的第五跟第十二主日。所以如果各位一直以为我们参加星期天的主日弥撒都不缺就把圣经读完了，那是一个天大的误解。当然比不读好，至少认真听了。其实约伯传很值得读，我们今天花点时间稍微讲一讲吧。它是一个在圣经的编排上面列在智慧文学里面，用一个故事的形态，对话的形态，甚至于是舞台剧的形态，来要传达非常深的当时犹太人对于神的经验。 那故事呢很简单，有开始有结尾啊，这是框架。一开始讲约伯哈、啊，就是生活的平安幸福，多子多孙，家财万贯啊，天主照顾得不得了啊。然后呢，故事的结尾呢一样，这个约伯多子多孙，家财万贯，什么也不缺啊。但是呢，一开始天主呢容许了魔鬼折磨约伯，好，然后他就一夕之间什么都没有了，孩子也死完了，财产都掉光了，甚至于他自己也头顶长疮，脚底流脓，在人间无法描述了。然后呢，有三个人来，他的说是朋友吧，但是在谈话当中，三个人轮流跟约伯讲话，那各有三次对话，就是一个非常强对话的一个情境。然后呢，有两个人是独白的，一个是约伯的自己的独白，一个是一个年轻小孩子啊，年轻人。好，那他们一同的话来看约伯的人，或者旁边听的人所发表的感想，有一个共同的认定：约伯一定犯了罪，天主离开了他，他才遭遇这个。这是当时的人，一般的人对这个生活情境最自然的解读，当时的信仰的经验就是这样。如果多子多孙，家财万贯，就是天主祝福的记号。如果这个人子孙都去世，然后财产突然间消失都不见，这个人现在极度的大灾难当中，他一定犯的罪被天主罚。我们到今天这个思想大概全世界还不罕见，不是吗？说某某某遭了天谴，我们这么说是一样的啊。好的，约伯自己呢，他在跟每一个人对话，包括他自己的自言自语，听来都从文字上看来都像是在抱怨天主啊。讲抱怨其实不太正确的，他不明白为什么，因为每一个人来跟他谈话都指责他，你认罪你认罪，他说我无罪可认，不得了，这个人不得了。故事是写他的人，他是诚恳正直，他相信他没有犯罪，所以他就碰到一个最大的困难，最大的考验，最大的疑惑，传统的解释好像跟他经验的不一样，好像好人也受苦，但是他不明白为什么，就他向天主诉苦，为什么这样，为什么这样，就蛮像今天的福音一样，师父我们快淹死，你不管我们吗？这个味道。好，这句话呢怎么样，至少还承认师父在吗？不是吗？约伯在整个约伯传的描述里面非常有趣，仔细读的话，约伯从来就没有否认过天主的存在，从来就没有，他也没有真正的，我们说真正的说诅咒过天主，这个神我不要了，没这样的话，他相信天主存在，他只是不明白为什么。好，故事的结尾呢，天主讲话了，就我们今天的读经一的一开始，天主问了很多问题，海水到海岸就停住了，谁管的，怎么回事啊，你知道吗？当然不知道啊。天上挂着星星为什么掉不下来，你知道吗？几乎是一个大自然的考试啊，问了一堆问题，约伯一个也答不上来。所以现在这一个小小的情况当中，你自以为你活得好大概也是真的，然后呢你受了苦，你不明白为什么，这个不明白有什么了不起，我们有太多事情不明白了，不是吗？而且在我们生活里面真的是这么多的因素加在一起，如果每一个小事情，每一个不合我意的事情都要天主立刻出面解决的话，那我们就变成了木偶戏的木偶了，不是吗？天主操控一切了，愿意吗？ 谢你们。所以约伯传最后教的是，天主让约伯明白了，天主一直都在，即使在现世这个生活里面碰到很多事情不如意，当然在故事的描写是那个小魔鬼捣蛋鬼，那他也真正就是很简单的故事告诉我们，我们的生活当中太多的因素我们不明白，好的坏的，如果我们简单的想，我们当然都希望天主啊把坏人都杀光光，或者把坏人的犯罪能力都取消掉。如果真的这样的话，各位想想看啊，那么各位今天出去哪玩，你搭地铁你就不能滑手机了，天主禁止的是坏事情，你要吗？天主给我们自由，让我们在这个生活的情境当中去发现，天主的临在跟天主的关爱，让我们去在这个情境当中一起去创造，让这个天国在这个世上实现。天主给我们天国不是这样白白给的，就像当年梅瑟带领老百姓，天主当然可以一下就送进福地，但是重点不是到福地，而是得学会如何在天主的许诺之地里面生活，否则再好的地方一样被我们人弄坏的。我们常举的例子，我们修会生活里面团体生活很困难啊，总有人觉得跟这个不合，跟那个闹别扭啊，给他换个团体，继续闹，不是团体的问题，是自己的问题，是我自己能不能够相信天主跟我在一起，同时呢我按着他的心意活，这是今天读经二的话。保禄说了，基督的爱吹破着我，因为我看见了耶稣基督这个人为我们死了，为我们复活，让我们看见天主参与人的死亡。换句话说，约伯所怀疑的，或者在船上的门徒们所怀疑，你不管我们吗？你不在了吗？天主时时刻刻都在，在我们人的生命最阴沉的、最无助的情境当中，在死亡的时刻，天主在，这是我们应该要坚持的。那约伯他坚持住了，他不明白，他也没有因此而抱怨天主，他的太太都说了，你还不如抱怨天主算了。约伯不，他能够坚持住，不该说的话不出口，他的确不明白，他在那个情境当中，他哀怨自己生命怎么那么苦，这个没问题，没问题。我们身上被砍了一刀或被刺了一针，我们不也哀哀叫的吗？那没问题，问题是他从不口出相反天主的话。所以今天保禄说了，我们因着耶稣的死亡跟复活，因着我们的洗礼，我们进到耶稣的死亡，我们成了一个新人，新的眼光，一切都成了新的，一切都成了新的。什么意思？不是全世界都变了，是这一个现在肯接受信仰的人，他变了，他的眼光也变了，他眼中那个人，如果那个对象恨他，那个人继续恨他，但这个被恨的人，讲保禄吧，他在格林多教会正面临这个问题，这个教会背叛了他，可以这么说，他现在呢主动的去跟这一个冒犯他的人和好。保禄是谁？保禄是格林多教会的建立的人，他是那个团体的父亲，他很清楚的，天主在耶稣基督身上求我们呐，跟他和好，所以他求格林多教会 跟他和好，他派他的徒弟帝铎去帮忙完成这个事情，他也真的愿意，他用尽一切办法，因为在他眼中一切成了新的，所以他的眼光是新的，继承了新的，这世界没有变，世界怎么变？从宝禄开始变，一个一个的，有人就开始因为宝禄惊艳到天主，有人就在宝禄身上惊艳到天主，天主就这样传遍世界。所以我们今天该问的问题不是天主你到哪里去了，我们该回答天主，天主问我，小东西你到哪里去了？你嘴巴说你相信天主，好，对不起啊，讲的我当天主吧啊，无所不在处处都在，你这样对待我吗？星期天弥撒来这边不能早来一点吗？每个礼拜不能多一点祈祷吗？不能多点读经吗？出去看见人不顺心不能够忍住不开口骂人吗？那重点约伯传跟今天的福音加上宝禄的例子，是我们要得到这个新的眼光，天主给我们了，我们领过洗了，天主给我们了，这是我们今天在这个时间聚在一起，天主再一次的邀请我们。我们不懂的事情的确太多了，我们生活的情境的确太多地方不合我们的意，但是我们要想办法去保持这个信仰，相信相信天主在这个情境当中跟我在一起，他要我在这个情境当中表达我相信他跟我在一起，之后呢我的生活要证明我相信天主跟我在一起，唯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真的跟着宝禄一样啊，去经验这个新的眼光，谁有这个新的眼光谁就是活在天主内的人，简单的说谁就活在天国，谁就可以把天国带给身边的人。我们求天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能够在这个情境当中努力，放在我们今天堂区的生活脉络里面，我们等一下要开讲要公布我们大家所推举的十位，我们希望是至少是推举的十位我们牧灵委员会的委员，我希望各位能够被推举，能够接受，能够开心的，能够为这个团体服务。这个之前有不少人给我一些意见啊，电话啊，我也不是完人嘛，有很多地方做错了，就做错了，就原谅我就好了。堂区是一样，每个人都有这小问题，我们不会找到一个立刻让每个人都满意的方式，不可能的。我们该问的是每一个人，譬如你写信给我也好，打电话给我也该问，你该问自己，你在写信的时候，你在打电话的时候，你是出于爱这个团体，还是有别的目的？这是我们该关心的。我们求天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在今天是一个好的机会，求天主打开我们的眼睛，看见天主跟我们在一起，看见我们的天主不是睡着的天主，他看着我们，他希望我们跟他在一起。